大家试着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啊。
嗯，我已经开始脑补了。
对，就是在一个拥有核武器，而且在全球都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家的选举之夜。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可以说是权力交接的最高时刻了。
没错，现任首相，比如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嘛，他正站在聚光灯下。但是呢，就在他身旁，居然站着一个穿着那种廉价硬纸板宇航服，脑袋上还套着个巨大垃圾桶的男人。
哈哈，这个视觉反差确实太强烈了。
是啊，而且这位首相必须面带微笑，还得极力保持风度地站在那里。因为这个垃圾桶人，他不是什么跑来砸场子的疯子，而是官方完全认可的实打实的竞选对手。
确实，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被迫跟一个看起来像是那种零成本科幻恶搞片里走出来的临时演员同台，
真的太魔幻了。
但在英国啊，这其实并非什么安保漏洞，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恶作剧。大家可能想不到，它其实是一项根深蒂固的政治传动。
而这正是我们在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中要彻底拨开的核心。我们今天拿到了一份极具洞察力的资料，是来自《经济学人》旗下的1843杂志。
这篇文章的切入点非常有意思。
是的，文章的观点非常犀利，原话基本就是说，没有头上套着垃圾桶的男人的英国选举是不完整的。
没错，不完整。
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透过这些看似纯粹来捣乱的所谓的恶搞候选人，去挖一挖这种极具狂欢节色彩的氛围背后到底揭示了英国民主系统怎样的底层逻辑。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当今这个怎么说呢，信息过载而且政治新闻往往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时代，这种荒诞的英式幽默反而能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
绝对的。
表面上看，这就是一场无厘头的闹剧，对吧？但如果你深究这些恶搞者到底是怎么钻进这个系统的，以及他们留下的政治印记，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对民主制度包容度的一场极限测试。
哇，极限测试，这个词用得很准。
对，它其实是用最滑稽的方式提出了关于权力、问责，甚至阶级这种极其严肃的问题。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先来聊聊今天的主角——垃圾桶脸伯爵。资料里对他的描述整简直太有画面感了。
想象一下这个造型，
就是他披着一件银色的披风，脑袋上顶着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垃圾桶头盔，然后他就站在北约克郡一片长满群麻的田野里。
背后还是一座古老的诺曼底城堡，对吧？
没错。然后呢，他用那种明显经过变声器处理的颤抖的金属机器嗓音郑重宣布，他要挑战首相。
哈哈，非常有戏剧张力。
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其实是他那套把民粹主义和极度较真混合在一起的竞选政纲。
对，他的政纲可以说是充满了英式讽刺的精髓，
完全没有那种假大空的口号。
是的，他没有提什么宏观经济政策，而是精准地击中了英国人日常生活里最琐碎的那些痛点。
我给大家念几条啊，真的特别逗。比如他主张将英国流行天后阿黛尔直接收归国有。
哇，把歌手国有化，这个脑洞太绝了。
还有更细致的，他承诺要把牛角面包的价格上限设定为 1.10 英镑。
为什么是 1.10 英镑？
对，他还极其严谨的补充说明了，他说原本的承诺是1英镑的，但因为通货膨胀，这多出来的10片是他必须做出的合理调整。
哈哈，连通货膨胀都考虑进去了，真的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还没完呢，他还要求把所有乡镇巴黎的干手机移到他原话是更合理的位置。
这真是太接地气了，估计很多人去酒吧都有过这种抱怨。
是啊。然后他还规定所有水务公司的高管必须亲自去英国的河里里泡一泡，好体验一下他们自己造成的污染。
哎，这条其实听起来还挺大快人心的。
确实，最后他承诺如果当选，将至少建造一套经济试验房。
至少一套？这位由喜剧演员 John Harvey 扮演的角色，真的是完美的将那种夸张的外星科幻感跟英国人对日常平庸细节的执念缝合在了一起。
可是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我们做个类比， 这就好比你去参加一个决定公司生死存亡的涉及百亿资金的董事会。
嗯，非常关键的会议。
对，结果你发现坐到你旁边拥有同等投票权和发言权的高管居然是一个穿着毛绒吉祥物套装的人。
这个画面确实挺让人坑归的。
对吧？这难道不会让整个严肃的决策过程彻底变成一场儿戏吗？
很多人确实有这种担忧。但是呢，垃圾桶脸伯爵自己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解释。
哦，他怎么说？
他宣称他之所以参选，是为了向全宇宙证明英国的选举体系是如此具有包容性，以至于任何星球的任何人，无论带着多么离谱的政纲，都可以合法的站出来竞选。
哇，向全宇宙证明。
对，他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和行为去测试，去展示这个民主系统的弹性。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就是这一点。
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真的很有意思。说实话，一开始看资料，我以为这只是某个戏剧演员为了博眼球搞的公关噱头。
很多人都会这么以为。
但资料显示，它的起源实际上牵涉到一场非常真实的版权纠纷。
没错，这段历史其实挺曲折的。
这位垃圾桶脸伯爵，他其实是另外一位老牌恶搞候选人铁桶头领主的某种变体。对吧？
是的，铁桶头领主原本是上世纪80年代一部恶搞星球大战的低成本电影里的角色，那部电影叫《格雷魔语》。
嗯，听起来就很小众。
最初啊，这部电影的英国发行人为了给电影做营销造势，分别在87年和92年的大选中，带着铁桶去挑战了当时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振。
所以说他最开始的起点确确实实就是个纯粹的商业营销而已。
完全没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商业行为慢慢发酵，演变成了一种政治宣示。特别是到了2017年的大选，那个名场面直接改变了恶搞候选人的历史地位。
那个场面我印象太深了。当时的特蕾莎梅首相，他原本是想通过提前大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的。
结果玩砸了。
对，结果大翻车，意外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陷入了那种所谓的悬浮议会的绝望处境，也就是权力真空了。
那个时候气氛非常紧张。
资料里描述的特别生动，说在计票现场，特蕾莎梅几近落泪，整个政治生涯摇摇欲坠。而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戏剧演员哈维复活了铁桶头领柱这个角色，正举起双臂疯狂欢呼。
这个对比太惨烈了。哈维后来自己也承认，能和一位权力正在崩塌的首相拍下这张荒诞的合影，就是他参选的全部目的。
就为了这一张照片。不过那个画面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我觉得是因为它完美地捕捉到了权力的脆弱性。
的确如此。但讽刺的是，这次亮相实在太成功了，直接活到了大西洋对岸。结果呢，导致原版电影的美国制片人发出了侵权警告。
哈哈，火出圈儿，被原作者盯上了。
对，这直接迫使哈维不得不进行所谓的品牌重塑。他把原来的铁桶头换成了现在的垃圾桶脸。
也就是从 bucket head 变成了 bin face。
这就直接导致了2019年大选中那个让鲍里斯·约翰逊面临双重暴击的爆笑时刻。
那个场景简直是历史级别的名场面。
约翰逊在计票现场满脸无奈地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两个奇葩候选人。一个是原版美国制片人专门找人扮演的正版铁桶头领。
官方正版。
对，另一个就是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这两人甚至在首相旁边直接互相竖中指。
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在这种极其荒诞的表象下，其实包含着非常敏锐的政治批判。
怎么讲？
比如垃圾桶脸伯爵后来是这么评价鲍里斯·约翰逊的，他说，他对待我就像在疫情期间对待英国公众一样，充满了虚伪的关切。
哇，这句话真的很重，但也非常一针见血。
没错，这其实揭示了恶搞候选人的一个核心功能。当一个深谙各种公关话术的传统政客试图在一个带着垃圾桶的人面前强装真诚和严肃时，这个政客本身的那种虚假感和刻意感就会瞬间暴露无遗。
明白了，就等于说恶搞者用最荒诞的形式撕下了传统政治最后的那层伪装。
完全正确。
好的，那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机制问题了。作为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的选举系统为什么会允许这种发生？
这个确实很多人好奇。
对啊，资料里提到他的参选门槛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只需要缴纳区区500英镑的押金，外加选区内10名登记选民的签名就够了。
是的，只要500镑和10个签名。
这门槛太低了吧？难道这不算系统设计上的一个巨大漏洞吗？
这恰恰是一个充满历史讽刺意味的意外。大家可能不知道，这500英镑的门槛最初的设定不仅不是为了包容大家，反而是为了排斥。
啊？为了排斥谁？
我们得把时间拨回1918年。那一年，英国刚通过了新的法案，赋予了30岁以上的女性以及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男性选举权，
也就是大众刚刚获得了投票的权利。
对，当时的政治权贵们感到极度恐慌，他们非常害怕这些刚获得投票权的普通大众会直接涌入甚至淹没议会，
所以他们就想设个门槛把穷人挡在外面。
没错，为了把普通的劳工阶层挡在门外，他们特意设立了150英镑的参选押金，这在当时可是个巨大的数目。
150英镑在100多年前的绝对是一笔巨款了，资料里说大概相当于今天的9000英镑。
对，这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财务高墙。
那后来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呢？
权贵们百密一疏啊，他们没有算到通货膨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笔钱的购买力不断缩水，硬生生从一笔巨款变成了一个小障碍。
哈，通货膨胀居然成了打破阶级壁垒的武器。
是啊，直到1985年，政府才如梦初醒，试图补救，把门槛提高到了500英镑。但已经为时已晚了，恶搞参选的文化早就生根发芽了。
所以当时的保守党大臣大卫梅勒就非常无奈地感叹说，政府别无他法，只能学会与之共存。
对，学会共存。
好的，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质疑啊。
你说。
如果说门槛这么低，任何有闲钱的人都可以强行挤上和首相一样的政治舞台，对于那些真正为生计发愁、关心国家未来的选民来说，看着选票上出现外星人，这难道不会彻底摧毁选举的严肃性吗？这会不会显得像是一场闹剧？
这正是目前争论的焦点所在。很多批评者确实认为这是过度纵容，但是如果你懂实了这个所谓的漏洞，你不仅挡住了带着垃圾桶的喜剧演员，你也挡住了那些极其严肃却处于社会边缘的问责声音。
边缘的问责声音。
对，这个极低的门槛其实是平民能够直接逼迫最高权力直面自己的唯一途径。
资料里举的几个例子确实非常有说服力，有两个非传统候选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哪两个？
一个是记者奥伯隆沃，他代表了一个叫爱狗党的组织参选，直接对抗当时的自由党领袖杰里米·苏普。
啊，那个案子非常出名。
原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竟然是因为索普雇佣的杀手在执行暗杀任务时不小心误杀了一只狗。
是的。
所以沃就以此来抗议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但这还算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成分。资料里的另一个例子则完全是悲剧性的。
你指的一定是2005年雷格凯斯的参选。
没错，
这可能是英国近代选举史上最令人震撼的画面之一了。
雷格凯斯是一位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父亲，他坚信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是用谎言将国家拖入了战争，必须为他儿子的死负责。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指控。
正因为只有500英镑的门槛，凯斯才得以在布莱尔的选区作为候选人直接参选。而且根据英国的选举规则，公布计票结果时，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同台。
这是一个硬性规定。
所以当托尼布莱尔在台上春风得意地庆祝自己赢得第三个首相任期时，他被迫在全国电视直播的镜头前与这位悲痛欲绝、认为他应该为自己儿子之死负责的父亲并肩而立。
这种场景的力量是巨大的，也展示了英国选举系统极其罕见的开放性。它在物理空间上强迫最高级别的行政权力必须与最边缘、最痛苦的质问者站在一起。
确实，如果没有这个被通货膨胀意外削弱的低门槛，像雷格凯斯这样的普通父亲永远不可能在那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把他的愤怒直接传达到最高领导人的耳边。
没错，他不仅容纳了恶搞者，也容纳了极其严肃的问责。
这个系统同时包容了极度的荒诞和深沉的痛苦，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看似疯疯癫癫的恶搞候选人 最后竟然成了某种政治先知。
对，这就不得不提官方怪入欢欢疯子党的创始人了，前 DJ 萨奇勋爵。
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他开创了一种用虚假贵族头衔参选的先侯，对吧？
是的，他以此来嘲讽英国民主中最显而易见的荒谬之处，
就是那个到处都是无竞选举的世袭贵族的上议院吗？他的逻辑很简单粗暴，如果那些人仅凭血统就能统治国家，那为什么一个戴着滑稽帽子的疯子不行？
逻辑满分。而且令人震惊的是，他当年提出的许多在当时看来纯粹是搞笑的政策，后来竟然都成了真实的法律。
这个真的很离谱。比如哪些呢？
比如他当年呼吁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
现在这已经是常识了。
对，他还提出要打破国家广播垄断，以及设立捧窝护照。如今如果现任工党兑现他们把投票年龄降至16岁的承诺，那么他的另一项诉求也将实现了。
哇，连宪法历史学家彼得·亨尼西都称赞他们是国家连续性的一部分，这评价相当高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英国人骨子里似乎对这种选举巨魔，就是我们说的 electoral trolling， 情有独钟。
怎么讲？
你比如2016年，当时全民票选一艘极地科考船的名字，结果大家硬生生把船载麦克船脸这种极其儿戏的名字投到了第一。
哈哈 ，Boaty McBoatface， 这事儿我知道，太搞笑了。
对，所以有时候你其实很难分清恶搞者和真正的政客。毕竟鲍尔斯·约翰森在登顶权力巅峰之前也曾是电视许记节目的常客，靠着一头乱发插科打诨，
确实界限很模糊。那如果我们将这种充满狂欢接地气现在有些恶搞氛围的英国选举跟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美国大选相比，最大的区别到底在哪？
专家指出，区别主要在于金钱与创意。英国禁止费的电视政治广告。
完全禁止吗？
对，禁止购买电视广告时间，而且每个席位的竞选资金上限极为严格，目前仅为54,010英镑，
才5万多镑。
没错，这意味着整个英国大选所有党派的花费总和可能还不如2022年美国宾夕法内亚州一个初级参议员初选的竞选费用。
我的天，美国的选举真的就是充满电影感，由巨额资金驱动的宏大叙事啊。
是的，但因为在英国没钱砸电视广告，那些小党派就必须发挥创意，走极度接地气的竞选策略。
资料里提到，自由民主党领袖艾德·戴威，他在这次大选中的表现简直像个短视频网红。他去玩桨板，坐过山车，甚至频频在镜头前掉进湖里。
对，完全是为了制造适合网络传播的表情包式新闻。
因为缺乏巨额资金的包装，英国大选日的场景其实充满了一种怀旧和神圣交织的氛围。
你可以具体描述一下那种感觉？
资料里写的特别有画面感，没有电影里那种宏大的场面。你的投票通常是在小学、市政厅或者社区休闲中心。
嗯，都是很日常的地方。
你走进去，拿着博彩店那种短短的小铅笔，在选票上画个 X， 头顶是那种会闪烁的条形灯，鼻子里闻到的是刺鼻的壁板清洁剂的味道。
非常写实了。
然后那些候选人们胸前佩戴着色彩鲜艳的巨大玫瑰花结，资料里吐槽说看着就像香吞集市上获奖的黑耳去牛一样。
哈，这个比喻绝了。
他们必须挨家挨户敲门，在任何恶劣的英国天气下，像被绑在警手架上的小罪犯一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接受选民面对面的抱怨。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简陋的接地气的氛围，其实是将高高在上的政客强行拉回了现实，剥夺了他们虚假的光环。
没错，回归了物理现实。
所以我想用垃圾桶脸伯爵自己的一段话来为这场深度解析作结。他是站在一个外星人的视角说的。
好的，大家听听外星人的智慧。
他说，放眼整个宇宙，民主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制度。看到它在运作，就像你在街角偶然发现了一家早已过气、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温皮汉堡老店。
嗯，一种老牌快餐连锁。
对，你惊讶它竟然还在营业。你知道它曾经有过更好的时光，但你内心深处仍然忍不住想去咬上一口。
哇，这个比喻真的太妙了。 把民主那种不完美、看似千疮百孔，但依然珍贵的特质全说透了。
是的。
在今天对份资料的深挖接近尾声时，我想向大家抛出一个资料中未曾提及但顺理成章的延展思考。
嗯，是什么？
大家想想，在今天这个充满了 AI 生成内容、政客发言越来越像机器人的时代，传统的政治人物常常被公关团队包装的完美无瑕，但却毫无灵魂，
虚伪感越来越强。
对，那么未来会不会有这样一天，像垃圾桶脸伯爵这样带着廉价道具公开宣称自己是虚构的恶搞候选人，反而成了选票上唯一真实不虚伪的声音？
因为他至少诚实地展现了自己的荒诞。
没错，当荒诞成为常态时，那些满嘴承诺却从未兑现的金庸，和那个要把牛角面包定价为 1.10 英镑的外星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笑话？
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在下一次看到严肃政治新闻时好好品味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下次再见。
下次见。